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刘弟兄，很高兴在好牧人与各位相见。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第七章七到十二节。罗马书第七章七到十二节，这一段给的题目是律法在对罪上的软弱无力。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的七到十二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跟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是紧接的连下来的。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是一个在原本在律法以下的人，当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来到了之后，当一个人因着信心进入到基督里面的时候，他就不再服在律法以下了。因为他过去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律法上他们是死了。当他死了之后，就脱离了律法这个权势对他的辖制，他可以归于基督。归于基督之后，他是、等于是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而归于基督了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够再照着过去那一种遗文的旧样，而是要照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神。这个心灵的新样是有能力的，是从基督的重生的生命而得到的能力，让我们活出神公义的标准，而不是在靠着那外在的条文来约束我们，让我们不得不服在这个条文的约束之下。我们今天不再靠着遗文的旧样，乃是靠着心灵的新样。原因是因为遗文的旧样在克制罪上面是软弱无力的，它不可能让我们活出一个满足神公义要求的生活来，因为我们整个人被罪污染的。若不是重生，从基督那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活出神在律法上所要求公义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着上一次第五、第六节当中所说的，第五节当中说什么呢？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那就是当一个人现在、在罪中的时候，虽然律法要求我们，但是罪是个非常邪恶的，他竟然能够利用律法在我们的肢体当中发动恶欲，然后最终呢却结出一个死亡的果子。而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事实上就是把这一段经文更详细的阐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靠着律法是何等的不可靠，他没有办法靠着律法来克制自己的罪，反而罪还利用律法来引诱我们，最后让我们活在一种罪疚当中。我们不单单是活在罪疚当中，还活在那种罪的权势底下，脱离不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题想要讲出来的，就是律法在让我们克制罪的这件事情上面是软弱无力的。我们今天来看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这段经文当中有个我出现，这个我到底是指谁呢？这个我们到底是指什么呢？事实上呢，你会发现保罗在提到这段的话，这段话的时候呢，他事实上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过去的经历，他是活在律法底下的，他深深的能够感受得到，他虽然知道律法，但是却没有办法照着律法行出来的那种困境。所以他虽然是用他第一人称回想他自己人生当中所看到的经历，但是呢，他事实上是代表着更大的一群人，就是过去那些所有知道律法活在律法底下的那群人的困境。他非常的明白，犹太人他们跟保罗是一样的，一个严守律法的民族，一个领受神的律法，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办法突破罪的辖制。所以你看到了律法在帮助一个人，让一个人脱离罪，让一个人得到成圣，是软弱无力的。同样的，这段话如果我们再往外引申的话，可以引申到我们外邦人的身上。我们外邦人虽然不知道律法，但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神把一个分辨善恶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那分辨善恶的这种标准我们称为良知或良心。而所有的世上的各个民族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在他的心中，他的作用正是像律法对犹太人一样，是在警戒人，告诉人人是有罪的，人不能够违反神道德的标准。然而我们身为一个外邦人，我们也非常的清楚知道，良心在让我们克制自己不犯罪的这件事情上面跟律法是一样的软弱无力。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段经文虽然讲的是律法，虽然保罗是一个犹太人的身份，他看到了一个犹太人虽然知道律法，但是却没有办法把律法所要求的行出来。我们身为一个外邦人在看同样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深有同感，也就是我们虽然不知道律法，虽然我们知道的是道德规范，虽然我们心中有良心的警告，然而我们在面对这个良心警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靠着良心我们不犯罪？我们知道良心跟律法的作用是一样的，它在让我们克制罪的时候是软弱无力的。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告诉我们说，那难道律法是罪吗？难道我们知道律法、反而我们自己反而、这个更犯罪？难道律法就是那个罪魁祸首要让我们去怪罪的吗？保罗说断乎不是，不要怪错人了，不要怪到律法的身上。律法只不过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这边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是引用了十诫当中那最后第十诫，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仆婢、妻子，还有各种不同的 家业，不可以贪恋，不可贪心。当律法告诉了我们不可以贪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按照律法所说的行出来、这边所告诉我们说的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并不是说我们在知道律法之前我们不会犯罪，不是的，只是说没有因着律法告诉我们这是罪的时候，我们没有亲身的经历到罪的那种可怕，经历到罪的那种渗透力，到我们整个人的心完全被罪所辖制而产生的那种败坏，那种我没有希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知道罪的真面目，如果不是因为律法告诉了我们，我们不知道那个罪的可怕性。所以呢，这边所说的、律法的作用让人知罪，律法告诉了我们不可起贪心，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心中有这么多贪恋，这么多、会犯罪会违反律法的这种倾向。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边并不是要把律法、当成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犯罪的理由，说那律法就是我们让我们犯罪的，不是，是因为罪引起的，不是因着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然而我们知道何为罪 却没有力量胜过罪，这是问题所在，就第八节所说的。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这边保罗又回顾了自己过去身为一个犹太人，当他还不明白律法的时候，他是活在一种自由的情况之下，他犯罪了，但他不知道那个罪的可怕，不知道那种罪的严重性，所以他活在一种自以为的这种自由底下，他会犯罪，然而却不知道罪在一个人身上的那种严重的影响力，罪的可怕他不知道。然而我们看到了罪却会借着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抓住了一个这种让我们犯罪的引诱我们的这样一个滩头阵地，也就是当我们两个军在战争的时候当我们要一个军要进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必须要打下一个滩头阵地，成为一个据点，然后按照那个据点呢继续的往外发展。而罪呢，就是把握住这个滩头阵地，他竟然借着律法来成为他的滩头阵地，也就是什么？律法当我们知道了之后呢，罪反而借着这个律法来向我们发出一种引诱，在我们的心中发动那个贪恋，让我们这个贪恋的这种欲望呢更加的被挑旺起来，然后呢反而去犯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心中有时候还不知道那个犯罪的这种倾向，但是呢当我知道这是一个罪的时候，反而心中有种叛逆的心，反而越是想去犯。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一个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说他的家是很富裕的，他根本也不缺什么，也不会因为饥饿想要去偷别人东西，但是呢他心中却有一个蠢蠢欲动的这种欲望，就是什么呢？就是故意要违反规定。当他知道了偷窃是不应该的，但是呢他故意要去偷，他看到了隔壁的家里面的种了一个梨树，这个梨树长的梨子长得很漂亮，他就心中有一个蠢蠢欲动的欲望，就是要把这个梨偷出来。然而他偷下这个梨之后呢，他也不想吃，他不是因为想贪吃而来偷这个梨的，他把这个梨子全部丢给了猪，让猪去吃它。他为什么要偷梨？难道就是要喂那个猪吗？不是，他说他自己为了想偷梨，是他心中那种想要违反律法的那个欲望在他的心中蠢蠢欲动，越是说不能做的，我越是想做。你看到了一件事情了，律法没有办法来帮助一个人来制止他心中那种想偷窃的欲望，反而激发他心中那种贪欲，反而他越是不可以做的事情越是想做。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这个路旁的野花比家花更香，哪有这种事情呢？自己家里面的妻子是神所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为什么路旁的野花比家花更香呢？那是因为人心中那种不满足，那种罪在心中那种引诱，明明这是不可以做的事情，他反而知道了之后越是去做。这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罪在他心中所产生的那种诱惑的力量，即使是律法禁止了他，这个律法也没有力量来让来阻止罪在心中的发动的这个欲望。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太多的事情是我们知法犯法。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人贪官污吏，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是不该做的吗？他们非常知道的，他们甚至是怎么样找来懂法律的人钻法律的漏洞，然后呢用洗钱的方式把这个钱呢汇来汇去，最后汇到海外的账户里面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知法犯法。他犯罪难道他不知道法律吗？ 不是的，他知道法律，而且反而他知道法律了之后，他知道怎么样躲避法律的 追查，他知道怎么样钻法律的漏洞，反而让他更加的放胆的去犯罪。法律不能够让一个人不犯罪，法律反而在一个人的罪的引诱之下，在他的心中发动私欲，反而让他提醒了他这边有一个漏洞可以钻，钻了之后呢，哎，犯了法还被别人查不到，这就是法律在制止罪的上面的软弱无力。保罗身为一个犹太人，他非常知道这一点，他从小就明白法律，在他年幼无知的时候，那时候律法还没有来的时候，他是活的，那活的代表说他活在一种自由的情况之下，他不知道自己犯法，他觉得这种他所做的是自由自在的。然而他知道律法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罪，罪就利用这个他知道的律法，在他心中让他那个贪欲反而更加的发动。不单单是发动这个贪欲让他犯了罪，同样的也定他为罪，他就死在这个罪当中。所以呢，律法不能够让一个人真正活着，反而把人定罪，让人死在这个过犯罪恶当中。他看到了律法在那帮助他拒绝罪上面的一个软弱无力，那他这样就想到一件事情了。第十节说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诫命是神所赐下来的，为了要让人分别为圣，让人知道神公义圣洁的标准，不要陷入到外邦人那种败坏拜偶像那种堕落的生活的形态。然而这个原本是要帮助我们得生命，帮助我们不要犯罪的诫命，因为人陷在罪中的缘故，反而叫人死啊！你看到了，在好多的例子都是这样子的。第一个例子是在亚当的时候，当亚当没有听到神给他的禁止的命令，不可吃那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那时候不管做什么，他心中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自在。然而当神告诉他他诫命，这个诫命是你不可以吃那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园中一切的果子你就可以都可以吃，然而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那一日必定死。他知道这个事情，然而蛇就是利用这个诫命来引诱夏娃。他开头的时候就叫夏娃怀疑神的诫命，说神岂是真说你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吗？然后呢，夏娃说了，说是的，神说了不可吃不可摸啊。结果这个蛇就利用夏娃说，这是神他很自私啊，他不让你吃，因为他知道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之后人就聪明了，就能够跟神一样的能够分别善恶了。你看神很自私，神不让你跟他一样，所以呢他挑动了夏娃心中那种骄傲，他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来引诱夏娃。夏娃明明知道律法，但是呢这个律法却被蛇来利用来攻击神，说怀疑神的动机，怀疑神这种非常自私不让夏娃跟他一样的能够分别善恶。当这个人的骄傲被挑起来的时候，想要超过神，想要自己来明白善恶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去掉到蛇的陷阱当中去了，反而去犯罪。知道律法，然而这个律法被罪引诱，被罪利用，让他去犯罪。他本来不知道律法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没有被定罪，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犯罪。然而当这个律法告诉了他之后，反而被蛇利用，让他堕入到罪当中。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他们虽然也是犯罪，可是他们不知道那是罪然而在颁布了律法之后，神在第一诫当中说，你们不可以拜其他的神，你不可以塑造偶像。然而在颁布十诫之后， 摩西第二次上西乃山。那金牛犊事件发生在颁布十诫以后，他们竟然找出了金牛犊。你看到了，这都在颁布十诫以后发生的。那明明知道神不准人拜偶像，以色列人反而去造了一个金牛犊，公然的违反神的律法。可见一件事情，律法的规定希望能够让人来遵守律法，然而却在约束人，让人 守住律法的这个世上是软弱无力的。如果我们要靠着律法来让人除掉罪恶，让人能够成圣的话，那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这边告诉我们了，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罪是何等的可怕，他竟然把神告诉我们一个公义良善的标准，反而他把它给当做一个机会，然后来引诱我们，并且把我们定罪，死在这个定罪这个命运之下。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公义的地位，我们也没有办法靠着 律法在神的面前行出圣洁的生活，满足神的心意。如果要靠着外在的这个律法的条文我们要去守，我们是没有办法守住的。唯一的办法是靠着耶稣基督，只有靠着他，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从里面愿意遵行顺从神的律法当中所告诉我们公义的标准，那是因为生命被改变了，我们才可能做出来的。不是靠着外在的约束，因为外在的约束对我们人来说，我们是软弱无力的。过去犹太人他们是靠着律法，但是他们保罗身为一个犹太人，他太清楚了，他整个从小到大他一直严严的守住律法，然而他知道他心中常常这个罪在他心中里面发动，反而明明知道这是不可做的，他偏偏要去做。这就是罪借着律法，趁着律法，然后呢，让那些诸般的恶欲、诸般的贪心在他里头发动，发动了之后他犯了罪，犯了罪之后被律法定罪。这就是罪借的诫命引诱人，叫而且呢，并且杀了人。我们今天是外邦人，我们虽然不知道律法，然而我们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验呢？也有很多的。譬如说，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还年幼无知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一种这种天真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虽然犯罪，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罪的可怕，没有亲身的经历到这个罪的严重。然而当我们有时候看到许多的社会新闻，特别是很多的这个社会新闻当中描述那种犯罪的时候的这种景象，这种犯罪的手法，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新闻的时候呢，它的原意是要警告我们，要警戒我们不要犯罪。然而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反而知道说，哎呀，原来犯罪还有这种做法的，那反而在心中被罪引诱，反而想去犯罪。这就是道德良心在人的心中跟律法是一样的，没有办法让我们脱离罪，反而有时候会挑动我们，让我们更去犯罪。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要靠着律法来达到神公义的标准，想要成圣的话，那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如果靠着我们的良心，靠着道德想要得到一个公义良善的地位的话，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走得通的。唯一的办法，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唯有靠着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唯有我们整个人被改变过来了，我们才可能愿意服在神的公义标准之下，我们愿意从心中活出神公义的标准，不是靠着外在的条文、外在的约束。这个我们一再的在前一次也讲过，在这一次也讲过，我们如今不再靠着遗文的旧样了，那是要靠着心灵的新样。我们上次讲过了，那个心灵的新样就是圣灵的新样，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力量就是重生我们、更新我们， 而且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同时也让我们有力量胜过罪。这不是靠着那个遗文的旧样所能达到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告诉了旧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跟这里所提到的遗文的旧样、心灵的新样是一样的。遗文的旧样就是靠着外在律法的约束，想要来来强制人，想要来约束人，让人服在这个律法的规定底下，然后呢想要达到神公义的标准。我们知道这条是一个走不通的道路。保罗亲自用他自己身为一个以色列人，从小就严守律法的这样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经历，告诉了我们这条路走不通。那同样的，他这个经历影响了我们所有，不单是犹太人，也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外邦的基督徒，知道靠着这种外在的约束、外在的道德规范，想要帮助一个人活到公义良善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我们的灵要更新。这个灵怎么得到更新的？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把我们的实心变成了肉心。原本我们的实心是不单单是不服律法，也是不能服，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服。然而今天圣灵在我们心中把我们的心变成了肉心了，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灵、新的心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那个重生的生命。只有生命被重生了，我们才可以能真正的服在神公义的标准之下，愿意活出一个圣灵所要求的成圣的生活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成圣道路不容易走，因为常常会跌倒，罪常常在我们的身边，想要利用我们所有的这种可能的机会，想要引诱我们。今天我们要分清楚怎么样走上成圣的道路，绝不能够再继续的按照过去的那个方法。保罗所告诉我们他的经验，就是他原本想要靠着守律法，想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然而这个律法反而被罪利用来引诱他，让他反而跌倒，反而更去犯罪，活在一种没有希望的情况之下，那就是活在律法反倒叫他死，反而杀了他。明明知道不该贪心，反而要贪心，明明知道不该违背神，反而心中刚硬，反而故意去违背神。我们心中今天还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今天知道了很多，我们知道了道德标准，我们知道不该犯罪，我们知道不该违反神的规律，然而我们有能力吗？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境况，我们必须要服在神给我们的带领之下，也就是靠着基督给我们重生的力量，让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的带领，活出一个属灵的新样来。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保罗以他自身的经验，身为一个犹太人，他看到了自己过去一直想要守律法，没想到他越知道律法越是守不住，甚至罪还这个非常可怕的罪，非常可恨的罪，竟然利用这个公义的律法让人活在一种堕落的情况当中。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外在任何的约束来活出你的公义的标准，唯一的办法就是得到属灵的更新。这属灵的更新是靠着基督赐我们的新生命而得到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了。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新生命，也求你让我们很清楚的抓住了这个方向。我们抓住了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 方向，就是靠着基督我们得到更新，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警戒，我们顺服他，活出一个满足神公义标准的生活来。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道路。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简短的把刚才我们所说的信息，然后用一个整理一下，用简单的一个几个条文，能够把当中的主要的重点把它给整理。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继承的上一次所讲的， 第五节所说的，我们在属肉体的时候，也就是在不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虽然知道律法，然而律法却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得成圣，因为罪在我们的心中，借着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里面发动，最后结出死亡的果子。而今天的这段第七到第十二节就是从第五节这里发展出来的。保罗以第一人称 他说我自己过去是怎么样子的、他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所有的人，身为一个犹太人，明明就知道律法，而且从小知道律法，当他知道律法的时候呢，他想要照着律法去做，然而罪却利用律法，在他心中反而发动他的私欲。他原本不知道什么叫贪心，不是说他不是他原本不贪心，而是他在这个不知道律法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个罪的那种可怕，那种严重性，他没有亲身的经历到这种罪的这种破坏性，所以呢，他不知道那个贪心的可怕。然而当他知道律法的时候，这个贪心在他里面发动，然而呢，他亲身的经历到这个贪心在他心中对他的这种影响，他反而去犯罪，而且呢，犯罪之后他被罪定罪，他活在一种失望的当中，这个、就是属灵的死亡。那他知道这条不是一条能够走得通的路，唯一的道路就是离开，不要再靠着律法来得成圣，不要再靠着律法想要达到神公义的标准，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体认，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律法，而是靠着什么？而是靠着心灵的新样，也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那属灵的新生命。唯有靠着属灵的新生命，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神公义的标准，活出一个成圣的生活来。阿们。